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当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急转直下之时，澳大利亚两名驻华记者上个礼拜受到中国当局威胁，并进入澳洲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需要紧急撤离中国。这两位记者星期二9月8号上午安全回到悉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以惊心动魄为标题报道，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迈克·史密斯较早前被中国国安人员问话，并接到澳洲驻华使领馆人员建议他们迅速离开中国的通知。但是在被中国当局通知不得出境之后，两个人上个礼拜分别进入了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寻求庇护。中国和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界线沿线再度对峙，期间有人开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道。中国军队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教星期二9月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印度军人星期一非法越线进入边界线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军鸣枪威胁。中国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局势。声明指责印度一方严重军事挑衅，称中国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但未有具体讲明中国军队针对印方鸣枪威胁采取了什么的应对措施。南韩科技公司三星集团星期一9月7号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底停止该公司在中国的最后一间电视机工厂的生产。这个是这家南韩科技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最新的动作。三星发言人说，天津电视机厂是三星在中国的唯一电视机生产基地。三星公司在较早前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关闭这间工厂决定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韩联社星期一9月7号报道说，这间工厂有职工300人，但是三星公司不愿意就工厂工人数发表评论。不过这间公司说，按计划部分工人和设备还是会保留下来的。到目前为止，三星电子公司在中国剩下在苏州和西安的芯片生产设施和苏州家用电器工厂。 TikTok 抖音国际版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宣布向全球60,000多名员工加发半个月的奖金。这个决定令到外界感到一些意外，特别是在 TikTok 在美国和世界多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字节跳动在星期二9月8号宣布这个决定时说，这个奖金是为了感谢职工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所作出的努力。据美国财经传媒彭博新闻社消息，字节跳动的文件说，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共同努力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以及宏观环境变化挑战，为了感谢大家的努力和奉献，我们将向所有符合资格的员工发放现金的奖励。白俄罗斯一名首要反对派成员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据报星期一9月7号在明斯克被身份不明的男人拉走。德国和英国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讲明他的下落。德国外交部在推特上发表外交部长马斯的评论，呼吁澄清白俄罗斯所有政治犯的下落并将他们释放。英国外相拉布都发出推文，说对科列斯尼科娃在白俄罗斯的下落极为关注，卢卡申科当局必须将他的平安归来当作他们的最高要务，当局必须停止残暴对待抗议者，释放政治犯，并同反对派展开政治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9月7号在白宫发表2020年劳工节演说。特朗普表示，美国就业市场正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复苏，美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永远地结束对中国的依赖。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中美真的不做生意，美国也都不会蚀底。 特朗普总统在劳工节当日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目前见证历史上从经济危机中最快的劳动力市场复苏。特朗普表示，在他的领导之下，预期明年将会是美国经济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已经有人开始认为我们的经济复苏将会呈现出一个 V 型，而且可能是一个超级的 V。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中记者的签证拉锯战，中国推迟了多间美国媒体在中国的记者的签证。我们亦会报道白宫要求政府机构交出涉及中国的资金详情，分析人士说确保不再为中共提供援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区议员和网民发起联署，要求中国立即交回12名被拘留的香港青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2名因为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而被拘捕的香港青年，8月23号怀疑坐快艇偷渡到台湾，在途中被广东的海警拘捕，目前在深圳的盐田看守所拘留超过了2个星期。据多间香港传媒的报道，12名香港青年一直被拒绝和律师会面，甚至有可能被控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有香港的区议员和网民分别发起了本地和白宫联署，要求中国立即交回这12名被拘留的香港青年，以免他们受到酷刑对待并且得到公平审讯的基本权利。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周幸彤说，中国当局经常以控告严重罪名向被捕的人士逼供，担心12名的香港青年可能会被逼供，又批评香港当局并没有向当事人以及家属提供协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开始，香港陆续有被控最高刑罚监禁10年的暴动罪的年轻反送中抗争者逃离香港，最热门的地方是最接近香港的台湾。今年6月30号深夜，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3绕过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引入香港实施之后，加速异见年轻人的逃亡潮。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就在国安法实施之前出走到英国。12名因为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被拘捕的香港青年，包括8月中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8月23号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广东海警拘捕，目前在深圳盐田看守所拘留超过2星期。22岁的公开大学学生张俊富、20岁的无业青年张铭裕和21岁的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学生严文谦，同另外4名人士被控串谋蓄意伤人、有意图而射击和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等罪，原定星期一，即是9月7号出庭应讯。控方表示，香港警方早前接获中国当局通知，3名被告在香港水域外、中国水域内被拘捕，当时他们正身处一艘快艇上。控方申请将3人发出通缉令，并且撤销3人的担保。多家香港传媒报道，相信这3名缺席应讯的人士就是12名被拘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涉嫌偷渡香港青年之一。民主派沙田区议员赵柱邦表示，鉴于中国司法系统不公， 黑玉冤案屡见不鲜，9月2号发起香港本地网上联署，目标有10万人参与，要求中国立即交回12名被拘留的香港青年，以免他们受酷刑对待并且得到公平审讯的基本权利。赵柱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截至香港时间星期二，即是9月8号朝头早11点，有超过40000人参与香港本地联署，要求港府尽快向公众交代12名被捕港人的身份、涉及罪名、扣留情况和人身安全的问题，并且要求港府尽快向中国提出交回被扣留的12名香港公民，并且必须确保他们享有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的保障，包括基本人权、人道待遇、免受酷刑、会见律师、公平审讯权等。记者问及，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12名被拘留的香港青年一直被拒绝与律师会面，甚至有可能被控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赵柱邦表示，中国内地司法系统经常出现任意拘留等的情况，担心被拘留的香港人得不到应有的人权和人身安全，甚至有可能有黑狱冤案。
我当然是觉得不合理，因为其实我的联署内容都有讲到，就话即系内地嗰啲司法系统就经常出现嗰啲任意拘留啊、酷刑啊，甚至系虐待即系扣留人士咁样。咁而家出現嘅就係唔俾見律師，咁好明顯就係即係佢哋係冇辦法喺內地得到一個公平嘅審訊權利啊！即係連代表律師都冇啦，咁亦都係現階段係同外界基本上係隔絕咗。其實我哋香港完全係了解唔到嗰12個香港人而家喺內地嗰個被扣押嘅情況啦，同埋特別係人身安全嗰度，因為過往太多。內地一啲黑獄冤案就係講緊可能有酷刑對待啊，唔同嘅情況都出現。
赵柱邦表示，他发起的香港本地联署亦都有参考白宫联署设10万人的指标，希望引发公众继续关注12人的情况。他认为目前香港社会的关注不足够，而且港府一直冷处理，担心12名港人可能被长时间囚禁在中国的政治黑獄。赵柱邦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2个月，引发香港政治难民潮，尤其最近是不是有三权分立的争议，反映香港的行政主导不断侵犯司法系统，令被捕的抗争者更加担心得不到公平审讯。
你看到最近即係講緊三權分立，其實你看到香港的行政主導不斷侵犯緊即係嗰個司法系統，你會看到其實好多即係一啲政治嘅即係打壓咧，你會看到特別是違反一啲政治嘅罪行，可能都會判好重嘅刑罰啦。咁其實所以就令到好多即係我哋稱為手足嘅香港人咧，就想盡方法想離開香港啦。咁所以其實喺香港一個咁國際嘅城市，都會出產一個政治難民咧，都非常之可悲。
赵柱邦表示，被中国当局拘捕的12名香港青年相关的资讯主要是由亲中传媒率先披露，包括文汇报、大公报、香港星岛日报等。他认为是中国当局企图阻吓年轻抗争者逃离香港，甚至企图引发寒蝉效应。
可能是文汇报、大公报那里是主要发放出一个很详细的，可能是一个图即係叫做偷渡嘅路線啦，或者係嗰12人嘅背景資料。咁其實我認為中方係刻意放呢啲消息出嚟咧，就係令到即係可能在港嘅香港人咧，就即係警告就話一啲逃生嘅路線已經曝咗光啦，就警告香港人就唔好再用一啲呢啲途徑去其他國家做政治難民啦。咁但係我都相信呢件事曝光咗之後咧，就對於喺社會係會做到一個寒蟬效應嘅。咁但係當然曝咗光就嗰12個位手足。即係唔會人間蒸發咯，但係至於喺內地會接受啲乜嘢酷刑對待或者不公平嘅審訊咧，咁我相信一定會出現啦。咁所以我哋希望社會繼續關注呢件事。
赵柱邦表示，香港人身处全球民主阵营中最前线对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共极权，他认为香港人要对严峻的政治环境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香港人要认清事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政治的漩涡，其实是很严峻的一个环境。同时其实香港是在全球民主阵，即民主阵营里面，我们是最直接对抗一个中共的，即一个共产党的体制，讲的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系。所以其实香港人是真的走在民主，即是对抗极权的最前线。所以我觉得香港人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赵柱邦在联署公开信表示，十二名港人目前在深圳盐田看守所拘留，有家属已经接获通知，并且正寻求是不是可以聘用中国内地律师协助。根据中国内地刑法第322条，偷越国边境罪案情严重才会构成犯罪，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且处罚金，案情轻微就处以行政处罚。公开信表示，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指出，侦查机关最多可以拘留疑犯37日，期间可以问话和收集证据，如果认为证据初步认定已经构成犯罪，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逮捕，逮捕申请批准之后，侦查机关会有长达5至7个月的办案时间。公开信引述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8月底表示，如果有关人士涉嫌偷渡，中国内地按当地法律处理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有关人士是经过中国内地海域，最终目的地是去台湾，应该怎样判定罪名就难以确定。不过张达明表示，如果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人士弃保潜逃，就应该交由港方处理。对于十二名被中国当局扣留的香港青年，超过两星期仍然被拒绝与律师会面，甚至有可能被控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本身是大律师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经常以控告严重罪名向被捕人士逼供，基于目前所得的资料，十二名港青同组织偷渡的蛇头无关，担心十二名港青可能会被严刑逼供，阻吓他们再发声。
基于我们现在现有的资料，其实同组织，即是跟那些泛泛蛇头那些不关事，这件事他们只关上就是顶到笼去到尽是这样。除非是他说严刑逼供下讲一些什么认自己做组织蛇头，如果不是没可能是过得入这些东西的。但其实你说在國內攞一啲好重嘅罪名去嚇一啲被羈押中嘅人，其實成日常見嘅咧。喐啲就話你欺負國家啊，喐啲就話你係危害國家嘅分子咁樣去嚇你講好多嘢，嚇你唔敢做好多嘢，係都幾常見嘅手法咯。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受偷渡案港人家屬委託的中國內地律師盧思偉和任全牛一直被拒絕和被拘留的港人會面。任全牛表示，鹽田看守所要求他出示公證，證明他的委託人身份。周恒彤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中国当局要求代表律师出示公证是一个先例，担心有意拖长相关程序，令到被扣押人士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权利。他质疑甚至有可能违反中国的刑事司法程序。
现在要求公证就是一个先例，因为其实我哋熟啲內地律師去做一啲外國人嘅 case， 又好香港人嘅 case， 同埋冇啲咁嘅要求。咁你一行呢個所謂公證嘅程序，你一來時間要拖好長啦。咁你見律師嗰個時間你就拖好長。任何刑事程序咧，第一緊要嘅就係一拉嗰下你要見到律師啊嘛。佢而家就攞啲手續上面去辦你，去加關卡俾你，咁俾到好大空間佢去喺呢、這個你要搞手續嘅時間入邊去點樣盤問好，點樣去搞你嗰個當事人咯。咁呢樣嘢佢開咗個先例，變咗哦，以後因為呢單案之後啦，以後全部都係要公證嘅，咁其實都係個好壞嘅情況，即係香港人喺入邊被刑事程序去搞嘅時候，會係多咗好大嘅困難咯。
卢思伟接受香港传媒访问之后，随即被中国内地网民围骂，闹佢系曱甴、蛇鼠一窝、扫棍。 周恒彤表示，相关情况更加令外界担心，被拘留的12名港人得不到公平审讯。周恒彤批评事发超过两星期，香港政府好似隐形，没有向当事人和家属提供协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回应传媒提问，表示香港警方早前已经收到12名港人被捕的通告，但是她强调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将12人送回香港受审。她表示，如果香港市民因为触犯中国内地法律而被拘捕，他们要根据中国内地法律和管辖去处理，然后再讲其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白宫要求政府机构提交涉及中国的资金详情，分析人士认为确保不再为中共提供援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就在美中两国紧张持续加剧的时刻，路透社上个礼拜五的报道就说，白宫要求美国各个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涉及中国的联邦资金使用详情，无论这些资金是用于抗衡或者是支持北京。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将会加强美国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表示，该社获得的白宫行政管理以及预算局8月27号的一份文件显示，该部门指示美国各个政府机构提交与中国有关的跨部门联邦资金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到资助或者支持中国，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抗衡中国全球不公平竞争、恶意活动以及是影响力。这一份名为是与中国战略竞争中览的文件未有说明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但是表示将会让政策制定者了解美国政府涉及是中国资金使用的多种途径。报道说，这项涉及广泛的预算要求将有助于决策者，并且指出所有的资金在涉及到中国方面都应该是反映战略优势的选项。报道指出，美国一些是涉及到中国项目可以追溯至10多年前，白宫文件要求各个联邦机构在9月21号前是作出答复。行政管理以及预算局一位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了这项的行动，并且表示这个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应对中国等竞争国家的保持强大并且占据优势地位。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认为，白宫此举凸显中国是美国政府的最优先议题，目的可能是优化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为制定更加协调连贯的对华政策是做准备。他说，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面造成了预算紧缩限制，鉴于这个现实，美国政府在这个最重要的战略优先事项上面亦都必须要将钱是用在刀刃上面。这个命令很可能意在是加强政府之间各种应对中国努力的协调性以及有效性，它亦都可能被睇作为是构建更加连贯统一的对华政策迈出第一步。路透社报道说，白宫的文件提供了如何提交机密亦是非机密信息的说明，并且要求提供所有用于中国境内的美国政府资金详情，以及用于抗衡中国恶意影响力或者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项目数据，比如是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提供的资金，为军事行动设备以及基础设施提供的资金，而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 白宮仲尋求在 5G、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科技領域制衡中國的項目資助數據，並且要求各個機構提供美國政府專家技術援助。美中清潔能源研究中心的雙邊資助以及其他的美國雙邊經濟援助項目的詳細情況。路透社說，美國行政管理以及預算局仲係要求獲得美國衛生部為美國疾控中心、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及其他響中國嘅項目提供資金嘅情況，以及係任何可能總體上有利於中國經濟、中國政府或者係軍方以及係國有工商業實體嘅支出細節，包括美國支持嘅國際組織所提供嘅撥款或者係信貸。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發展，因為有很多支持中國的項目，而他們並不知道這些項目是個規模和程度。張家敦認為，一些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現時可能是妥善以及是不合適，尤其是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目前的這種關係。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退役美國空軍準將斯伯丁表示，这个是为了确保美国政府未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的舒适，并且是确保联邦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符。而在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陆续采取行动，确保联邦资金未有导致直接或者间接令中共受益。隶属于美国卫生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8年开始调查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是否隐瞒同时获得其他外国政府的资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今年6月披露，至少有54名的接受联邦资助的科学家因为未有公开同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者被开除，其中隐瞒的资金里面有 93% 是来自中国，主要就是中国的千人计划。美国国务院今年8月将孔子学院认定为是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美国国防部去年已经终止对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中文项目的资助。在科技经贸方面，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式宣布认定中国华为以及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利用联邦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今年5月，美国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搁置调整股票投资组合的计划。该个委员会之前计划将一些的资金合入这个包含有一些中国公司的国际基金，但是特朗普政府表示联邦雇员养老金不应该投资帮助中国军事建设以及是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分析人士说，白宫行政管理以及预算局的预算核查要求或者将预示美国政府未来还将会针对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并没有为多家美国的驻华媒体记者续发记者证。其中一名受影响的美国记者说，中外交部官员对他说，这个是中国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驻美记者的对等措施。而同时，美中之间的记者签证角力还正在持续紧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紐約時報》星期一9月7號報導，有6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政府已經暫停為在華美國傳媒的外國記者續發記者證，並暗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對在美國的中國傳媒僱員採取進一步行動的話，中國亦都將會繼續採取相應的行動。《紐約時報》說，上個禮拜幾間美國傳媒駐華記者受到外交部續簽記者證，但是被告知不能夠辦理。這種記者證通常有效為期一年，外國記者只有獲得更新的記者證之後才能夠獲得新的中國居留證件，在中國合法居住和工作。立即受到影響的美國傳媒包括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華爾街日報以及蓋蒂圖片社。 幾位知情人士表示，總共有四間嘅機構嘅至少五名記者受到影響。目前喺美國嘅中國記者仍然喺度等待佢哋嘅工作簽證延期申請獲得批准。不過，《華爾街日報》嘅英國籍記者斐傑、CNN 嘅美國記者卡爾佛都收到咗允許佢哋繼續用過期嘅記者證喺中國工作嘅信件。CNN 報導話，卡爾佛被告知佢嘅簽證問題同佢嘅報導無關，而係回應特朗普政府對待中國記者嘅對等措施。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當局暗示續發簽證取決於中國駐美國記者喺美國嘅情況而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一發出推文話，如果中國記者喺美國受到公平對待，我哋會好高興繼續同美國記者保持良好嘅合作。美國國務院星期日透露，美國駐北京嘅外交官最近被告知中國唔俾美國駐華記者續簽記者證。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話，美國當然對呢啲異議行動感到不安，咁將會使到中國嘅報導環境惡化。佢話，北京嘅行動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害怕獨立同埋調查性嘅傳媒報導，呢啲報導只會更好嘅擴大同埋加深世界對中國嘅了解。目前美中關係跌到低點，兩國喺貿易、人權、科技、台灣、香港、南中國海以及中國對待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等眾多嘅問題上爭執不休。北京與華盛頓亦都有關記者簽證方面進行針鋒相對嘅拉腳戰。今年二月，美國將包括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人民日報等中國五間官媒列為中國嘅外交使團，接住三月對呢啲機構嘅喺在美國人員人數設定上限，從原先總共160人削減到100人，並限制呢啲機構喺三月中旬履行新嘅人數限制規定。有分析認為，美國此舉係要報復今年二月份中國驅逐三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北京指責該報今年二月份發表一篇文章冒犯咗中國政府同埋人民，並一直拒絕正式公開道歉。中國政府則緊接住3月17日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國之音等五間嘅傳媒申報人員同埋財產，並且驅逐三間美國大報嘅美籍記者。中國外交部表示，美國此舉對兩國關係構成負面影響同埋損害。美國不斷升級對中國傳媒、駐美機構同人員嘅歧視同埋政治打壓。中國外交部話，中國保留做出反應同埋採取措施嘅權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表示，美國對中國宣傳機構嘅限制與中國打壓美國自由傳媒無可比性。北京任何限制美國傳媒記者嘅做法，都將會得到華盛頓對等回應。蓬佩奧話：我哋敦促中國政府立即遵守其尊重言論自由，包括新聞業者言論自由嘅國際義務。美國政府准許中國記者有留低喺美國90日嘅寬限期，寬限期將喺11月初結束。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共產黨當局企圖在中國的內蒙古地區推行弱化蒙古語教育的所謂雙語教育，導致當地人的強烈抗議和反抗。但是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使到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了解內蒙古究竟發生什麼事。而同時，蒙古人權活動人士就指出，中共以及中國傳統的文化封閉做法以及心態，使到大多數的中國人缺乏對少數民族困境的理解。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表達自由受到嚴密監控甚至是禁止的當今的中國，數不清的話題被中共輿論管控，當局是認為是敏感話題並且受到封殺。最新的这种敏感话题包括是蒙古语。在过去几日里面，中国的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出现了一则有关蒙古语的帖子。在蒙古语里面，花儿他们就是将幼儿园是叫做花园。一位网民是随后发出跟帖评论，好美的语言，这类所谓的美是指语言的多样性，令到读者得以认识到。使用其他語言的人對這個世界，對很多很多事物有同他們大不一樣的表達方式。他們只有通過學習其他的語言，才會豐富他們自己的語言，才會豐富思想，否則他們將會永遠是坐井觀天的井底之蛙。實際上，語言就是思想。 唔到一個小時之後，這個貼子連同跟帖評論一齊係被刪除。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在中國內蒙古地區，即是蒙古族人權活動人士所說的南蒙古地區，強迫推行所謂的雙語教育，激起了當地蒙古族的學生、教師及家長的強烈抗議。他們擔心所謂的雙語教育的目的是弱化並且最終取消蒙古語的教育，使到蒙古語最終成為了蒙古族的外語。但是蒙古族人的抗議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的新聞媒體當中沒有任何的報導。關心蒙古族抗議活動、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只能夠是在通過中共新聞封鎖的狹窄縫隙，從中國的互聯網上看到 1.0 星的語言不詳的消息，令到他們得以知道內蒙古地區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比如在過去的幾日裏面，大家在中共嚴密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上看到的，就是一則不起眼的消息。據科爾森區的公安分局2020年8月31日在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森區核內邊發生了尋人滋事案，現向社會廣泛徵集線索，還是後附了照片。如發現以下的人員，請及時同公安機關係取得聯繫，提供線索查證，屬實之後獎勵人民幣1000元。同時，科爾森區的公安分局鄭仲錦敦促以下人員投案自首，凡是公共場所聚集的，公安機關一律徹查。而在另外一方面，從內蒙古傳到國外的消息，以及視頻顯示8月31日通遼市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雙語教育的示威活動。分析人士指出，在當今中國，中共當局可以任意將一切當局不喜歡的活動稱作為是尋人滋事，並且予以治罪。尋人滋事既可以使到群體上街遊行抗議活動，亦都可以幾個朋友在屋企私下聚會的討論當局不喜歡的話題。中國當局表示，在中國少數民族的權益，包括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益，是得不到質疑的充分保障。中國現行的法律明確地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以及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是改革自己風俗習慣的自由。蒙古族權益活動人士指出，中共政權是一個毫無道德底線的政權，可以為了統治的方面而肆意踐踏他自己制定並且大力吹噓的法律，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該法的明文規定保障少數民族以自己的民族語言獲得教育的權利。雖然掌控當今中國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未有就當前的蒙古族學生雙語教育的問題直接是發表過公開的評論，但是在民族等和少數民族語言權利的問題上面，一些的中國的少數民族權益活動人士就認為，習近平實際上是帶頭公開歧視少數民族，歧視少數民族的語言和語言的權利。他們都指出，習近平2014年視察新疆，要求當地維吾爾族的學生學漢語，聲言學好漢語找工作方便。總部設在紐約的蒙古族權益組織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圖表示，可悲的就是大部分中國人看不出這個是習近平作為中國的國家元首公開公然跟中共制定的法律唱對大戲，公開提倡文化歧視、語言歧視。恩和巴圖說，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你們都是落後的，當你們是發展也是必要的，而且你們的語言也是落後的，找工作為什麼不要用漢語，這個都是普通的中國人的觀點。恩和巴圖認為，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很多漢人不理解漢人到蒙古的土地上便強行推行大漢族文化，著籌鳩纏，壓抑少數民族文化，由此抑制了少數民族的發展，使到蒙古族在蒙古的土地上成為了二等公民，成為愛國人。還有很多的漢人認為，蒙古族作為少數民族已經是在教育等方面得到很多的照顧，應該是感恩。 從小在內蒙古長大並且接受教育的恩和巴圖說，暫不說是北京對少數民族的照顧多少是紙上談兵甚至是子虛烏有，即使是真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亦都不願意亦都不需要這樣照顧。他說他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學習，不需要學漢語，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照顧。蒙古族人正在是抗議中共當局推行的在他們看來是壓制他們語言並且是最終消滅他們文化的語言教育政策。在這個消息為國際新聞以及中共當局對內嚴密封鎖的話題的時候，來自中國的很多少數民族活動人士以及是一些漢族人權活動人士指出，中共當局之所以可以樂此不疲地少數民族進行鎮壓以及迫害，一個原因是太多的中國人或者漢族人不認為強迫少數民族和漢族同化有什麼的不對。居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蒙古族權益活動人士圖門烏力吉表示，很多的漢族人喜歡說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包容力強，但是身為少數民族，他強烈感受到漢人以及漢族文化自大、偏狹、喜好恃強凌弱，不屑於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更加不屑於學習其他民族文化以及是語言。圖門烏力吉表示，比如說在南蒙古，本來蒙古人是土著人，是土地的主人，蒙古人在街道上講蒙語的時候，漢人明明知道人家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講自己的語言，他非要轉過頭來是給你一個白眼，意思就是你們為什麼是講什麼說話，你們怎能夠講這種語言，這個就是漢文化的包容性大到什麼的程度。他們都知道在中國人的文化當中，只有漢字方塊字才是文字，蒙古文書寫對他們來說這個不是一種文字，是一種落後的標誌。在圖門烏力吉和很多其他的中國少數族裔活動人士看來，中共當局熱衷於強迫少數民族和漢族同化，同化不成就是鎮壓的做法，以及是心態和幾千年以來的漢族文化的自大和風貴是一脈相承。圖門烏力吉說他亦都唔知道點解喺幾千年嘅漫長文化裏面，中國人點樣係就發展出呢一種嘅文化，如此狹隘、如此單一標準嘅文化。相對而言，佢哋蒙古人雖然現時只有係幾百萬人，佢哋喺最輝煌嘅成吉思汗嘅時代，成吉思汗嘅兒媳婦就係忽必烈皇帝嘅母親，就係一個基督徒。呢、這個就係佢哋嘅文化嘅包容性，包括宗教、包括其他嘅文字、其他嘅人。在中共嚴密掌控的中國，雖然當局宣揚中國是擁有56個民族化、文化多元性豐富的大家庭，各個民族在中共統治之下擁有平等的權利，但是中共當局長久以來對少數族裔的文化、語言以及宗教的鎮壓記錄，使到蒙古族活動人士擔心中共當局在語言教育問題上對蒙古族的壓制是今後更多的壓制以及迫害的先導，就好像是中共當局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所做的那樣。截至目前，中國官方媒體未有發表過任何關於雙語教育目前在內蒙古地區引發爭議的任何報導，但是中國官方一直堅持表示重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化。2018年12月，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道說，今年是廣西藏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60年以來，廣西高度重視保護包括藏語以及在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通過雙語教育推動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报道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台湾最大嘅在野党国民党日前召开咗全代会，并且提出两岸新论述，确定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嘅九二共识。不过目前执政嘅民进党咧就批评国民党并冇新意，并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9月6号召开第20届第四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并就两岸论述方面做出最终结论报告，确定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持续推动两岸交往对话以避免战争。与此同时，两岸关系的进展不能够以自由民主的妥协为代价，更应彰显台湾推行自由民主法治的宝贵经验。这一项大会还提出了八项主张，包括两岸官方协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宪政秩序，两岸官方互动必须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以及反对台湾独立与中共的一国两制，大陆应该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应同步推动两岸交往与台美合作。对此，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表示，国民党提出的两岸新论述本质上毫无新意，没有令人惊艳之处，不单止内容是旧酒，连瓶子都不愿换新，根本是旧瓶装旧酒，即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更凸显国民党青壮派力求改革的无力感。颜若芳仲话，新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应该摆脱旧的包袱，展现大开大合的气魄，带来新气象，走回头路又没有回应年轻人的心声，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前国民党发言人立法委员洪孟楷表示，无论外界认为这一项两岸论述是否有新意，重点是国民党的基本核心价值再次获得超过千位全体党代表的认同。他说，
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政党的不变的精神跟立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面来去重新对
洪孟楷说，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政党不变的精神和立场，他们可以有很多方面来重新诠释核心价值，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不变。洪孟楷仲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的共识，在推动上除了透过说明之外，更重要的是赢得台湾民众的信任，使得国民党可以再次执政并推动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正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美中正面激烈竞争的大格局下，国民党目前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他说，
蔡英文还是不接受九二共识，但是北京这边还是强调要蔡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啊，所以他泛蓝阵营或是国民党在跟北京在这里有一个基础上的对接。
卢正峰说，520之后蔡英文还是不接受九二共识，但是北京仍然强调要蔡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因此泛蓝阵营和国民党与北京有一个基础上的对接。卢正峰说，他觉得对国民党或者不是最坏。卢正峰教授还指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基本上是一场蓝绿对决九二共识的选举，蔡英文最终以817万票获胜，讲明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同九二共识，亦显示国民党与主流民意脱节。 卢正锋教授仲谈到，距离2024年总统选举仲有一段时间，此前仲有一个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目前的优先考量不是争取年轻人的选票，而是与北京对接并维持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方面将于9月20日在厦门举行海峡论坛，国民党规则将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不过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则呼吁民间团体不要参加，仲禁止机关、个人、政党以任何的形式参加涉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的活动，如果违反国安五法及反投法将依法处理。对此王金平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没有同国民党中央做最后确认，他个人希望有机会能够前往。对于陆委会的呼吁，他则说他们走该走的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项2021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结果近日揭晓了，中国的清华大学首次进入了这项排名的前20名。有分析就担心中国的高等院校处于崛起的趋势，美国的高等院校可能正在失去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过教育专家就认为，各种排名榜的评估点是有所不同的，必须要理性看待。亦有批评者就质疑中国的高等院校缺乏学术和言论自由，并且认为这项的排名和现实是差太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在9月2日公布了2021年度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国清华大学成为了采用目前的研究方法以来第一所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20位的亚洲大学，名列第20位。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当日发表文章表示，这次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榜的揭晓，中国大学成为了真正的赢家，而美国学校则是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文章认为，虽然美国大学加强了对全球前十名的控制，但是这个的事实掩盖了中档院校排名的长期下滑。这些院校正在是迅速失去了同行相比的优势，尤其是在亚洲。美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虽然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在国际几项的排名榜当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各种的排名榜的评估点与权重方法是有所不同，因此必须要理性全面地看待排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本科生教学负责人马超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通行的大学排名有四种，其中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以及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是比较有影响力，但是各自排名的评估点与权重是都不同。马超表示，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评估点包括是教学、科研、国际合作、产业收入四个大项，而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分本科学术声誉、学生保有率、新生质量、毕业率、校友捐赠等五大项，如此不同的评估点势必影响学校的排名。至于福布斯所担忧的美国学校呈现整体下滑，马超并不认为中国高校的发展和崛起就意味着美国的高校的衰落。在多个排行榜上的最佳大学基本上都是美国大学，上榜大学当中美国大学据是绝对的多数，这个亦都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以及是整体学科的优势。马超同时表示，中国教育发展不断前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主要是得益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学科与大学的大力投入，亦都归因于中国大学自身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中国的发展亦都并不限于高等教育方面，2020年财富500强当中，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上榜企业数量亦都是第一次超越美国。 马超表示，未来中国可能有若干所的大学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如果要在整体产业以及是学科方面全面超越美国，这个恐怕仍然要经过中国一两代人的努力。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利先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获得数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对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关于中国大学的评估以及排名持质疑的态度，认为这项的排名有很大的缺陷。杨建利表示，如果你坚信大学作为教育以及学术的机构，成功的关键是自由，包括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独立和批判性的思维。但是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未有这种的东西。任何对中国的常识表明，将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排行第20以及第23位，高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的多数大学，距离现实偏差得太远。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施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曾经在中国知名大学留学的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前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博士亦都表示，由于中国大学的学者难以进行独立的研究，所以很难看到中国的大学和其他的地方大学相比有什么的竞争力。因为即使是在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亦都可能会面临着政府的压力，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他们研究成功的看法。按照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讲法，这项排名是基于13项经过精心调整的绩效指标，衡量对一所大学在若干领域的表现，比如是教学、研究、知识转让以及国际视野等。他要问的问题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如何获得中国大学这些的指标。杨建利仲批评，该个排名报告可能忘记了中国的学术丑闻问题，特别是关于隐瞒方面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成为了反复出现的话题。腐败无处不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亦都参与其中。而另外有分析认为，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限制政策是日益收紧，加之中国本地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面的地位日益上升，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中国，从而使到美国大学失去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认为，虽然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些中国的顶级高校在若干学科必然可能和国际知名高校争夺优质生源，但是从近期来看，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减少，主要是受教育以外的因素影响，比如新冠疫情后旅行限制，以及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政策的日益收紧。马超警告啊，如果这些限制措施逐渐常态化或是制度化，这样将会极大改变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运营模式，届时受损失的不单只是国际学生带来的学费收益，还将会影响学校基础学科的科研人员的储备，降低了美国大学的国际化的水平。不过部分了解美中两国高校的体制的人士对美国大学可能会失去对中国留学生吸引力的观点不以为意。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教官白伊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顶尖学校将会继续吸引中国学生，比如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在全世界都要吃得开，不过排名较低的美国学校恐怕难以吸引付全额学费的中国学生。公民力量组建人杨建利认为，美国学校并未有失去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但是美中关系紧张，它是对有到底能够有多少的中国学生最终会获得签证并且进入美国大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中国学生会选择马里兰大学而不会选择北京大学，虽然前者在该项排名当中的地位远远是低于后者。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报告当中表示，这次最新的排名是分析了超过1300万份的研究出版物，8000多万份的引文，并且包括了来自全球22000名学者的问卷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